我们进入四世纪第二集，走出世俗化的宿命，来看第二章一到五节。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，对以色列人说：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，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。我又说，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，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，要拆毁他们的祭坛。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，为何这样行呢？因此我又说，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，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。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，百姓就放声而哭，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。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。四世纪已经是出了埃及之后的第三代，第一代就是这个摩西，40年在埃及法老王下面，多神的文化，学会一切的领导知识，各样的完善的学问之后被上帝用，后来80岁蒙召，把以色列的人从法老王手下带出来，准备过红海，杖一举起来，红海分开，以色列人过了红海，追兵陷入红海被掩埋，以色列就坦荡荡的准备朝见神。我们现在知道要往迦南地是沿着直线地中海沿岸走上去，上帝去给他们绕路往西奈半岛往南边，好让他们切开阶段过去埃及多神的文化，又怕他们进入四世纪的堕落，因此往西乃山走，路上有困难，路上有危机，大而可畏的旷野，喝的怎么办？吃的怎么办？上帝供应他们喝的磐石出水，吃的问题呢？上帝赐下玛纳，吃的喝的，上帝都会供应你的需要，你只要跟从主，甚至给绕路，为了让你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百姓，为了让你上西乃山有一个神学的高度，上帝透过他所颁布的十诫，了解上帝的律例典章。可惜以色列人下了西乃山还没有离开往迦南地的时候，就开始拜金牛犊，这个情况上帝只好让他们被杀审判。因为上帝不只是救我们出来认识创造的神，同时也是圣洁的神，不可冒昧，因此让那些拜金牛犊的都杀了死了。旷野多留了40年，过程还包括上帝仍然设下救恩，包括你看到呢，举起铜蛇来仰望铜蛇的人就必得救，这个可以引用到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告诉尼哥底母的，这个举起铜蛇来，上帝的救恩当中有审判，圣洁又有慈爱的神设下的救恩预告的新约的耶稣。后来呢，摩西并不能进迦南地，死在尼波山之前写了5经，特别写了生命记，警告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以后呢，不要拜巴利，不要跟迦南人同婚，不要离开上帝。但没有想到呢，进迦南地耶稣也是把他们带得胜，过约旦河跟当初过红海完全一样，摩西不在，上帝照常在，因此呢，耶稣也照常走干地过约旦河，正如摩西走干地过红海，耶利哥城绕7天就垮。所以整个发迹耶稣亚记其实只是因为摩西透过5经的应许以色列人可以得地，所以耶稣亚记是应许的应验。全能的神透过耶稣亚得胜之后，晚年的耶稣亚开始分地，耶稣亚死了以后呢，就进入士师，为了强化后面的读者留心不要像四世纪的人这么堕落，因此四世纪非常特别，用2个导论，第一章1节到2章5节是第一个导论，导论的最开始就是第一节，耶稣亚死了。第二个导论呢是2章6节到3章6节，这个导论的头头也是2章7节，耶稣亚死了。讲白一点的， 四世纪让耶稣要死两次。第一个导论是在记载以色列人从犹大开始军事上的失败。第二个导论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，你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离开上帝。因此两个导论帮助我们了解一个国家一个个人，你真正的问题是垂直面，一个人的垂直面决定他的水平面。正如汤恩比所说的，文化文明的灭亡不是因为他杀，而是自杀。垂直面得罪上帝，全世界任何其他的被造之物都会变成你的敌人。你一得罪上帝，就开始进入堕落，内斗、内讧、内耗。不只是社会层次是如此，家庭层次也更是如此。整个四世纪来看家庭，第一章你会发觉呢，亚萨跟他的爸爸加勒求上下权，好让他的先生呢厄陀涅可以真正养家活口。没有想到呢，这个妻子保护丈夫厄陀涅的美剧，那个美的典范，在第一章到了四世纪的尾端就变成颠倒。犹大女子十九章的这个妾给他的先生拉出去给强暴，回来在门口还给自己先生把他切成十二块，真可怜的女生啊。四世纪的十七到二十一章就说明以色列进入隧道之后呢，最后的结局是国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因此家庭在这个角度非常悲惨，包括后面越来越多的家庭，有基利亚比的四百个处女跟四罗的女子被抢夺、被强暴、被杀害。所以在隧道里面，世俗化里面的女生其实是没有什么人权的，没有什么安全的。整个原来四世纪还有上帝最开始的时候呢，他们同在，越到后面家庭越来越堕落、越败坏、互相残杀。简单来说，以色列人一离开上帝就会进入迦南化的堕落轨迹。因此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个序的最后呢，上帝透过使者从吉甲到波金来劝以色列人说，我准备放弃你们了。他们就在波金哀哭。波金原文的意思是 Bokim， 哭的意思。过去呢是喜乐，是神迹，有摩西有耶稣亚，现在变成哭泣。原因很简单，堕落世俗化，不要效法这世界，常常回到上帝面前，免得自杀。因此我们从第二章一到五节可以学到几个宝贵的功课。走出世俗化的宿命有几个秘诀。第一，留心自己的属灵盲点。第一章的犹大是头头，赶出上帝的居民，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，因为有铁车，那是他的盲点，是他的顾虑，也是他的妥协。整个四世纪里面就发觉呢，通通有盲点。耶弗他的盲点是抓权 power， 基甸是抓钱 money， 参孙的盲点是抓色大力啦。因此呢，你要世俗化的社会当中的神的儿女，就留心呢，你到底给权吸引住没有？你是不是好色？你是不是好权？这些世界上的东西，那这些情况就发觉帮助你了解，我们神的儿女都有属灵盲点。大卫灵性比我们好啊，写下好多诗篇，照常卡在色方面，八四八。搞得全家四个人死亡。你说我很聪明吧？所罗门比各位聪明吧？他一把刀就知道谁杀孩子的妈妈，照常给色卡上去。因此呢，柴斯特顿讲的对，世俗化的人不了解世界，也不了解自己，我们不可靠的，我们很容易呢堕落败坏的。会让你堕落的呢，留意不是他杀，是自杀。你不要效法这世界，特别留心我什么地方，常常检查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看看我的意念有没有不讨上帝喜欢的地方，留心自己的属灵盲点。第二，留心堕落世俗化，往往是渐进的。 世俗化从第一章第十九节犹大开始垮，犹大一垮，二十一节便雅悯就垮，二十二节约瑟垮，二十七节马拉西垮，二十九节以法莲垮，三十节西部人进入骨牌效应，亚瑟三十一节也进入骨牌效应，三十二节拿弗他利也垮，三十四节但也垮。而且第一章呢，这个作者用一个特别的字，就是不能赶出，没能赶出，一直重复把第一章串在一起，无声无息，无声无息，第一章全面通通垮，是渐进的，是一步一步陷下去的，而且越陷越深。包括那个耶弗他陷到一个地步呢，他把他女儿献为燔祭，意思是说烧了女儿，大事是晚节不保，普罗大众从十七章到二十一章内，通通是堕落世俗化。所以流星堕落世俗化是一步一步的，是无声无息的，是不知不觉的。除非你常常回到上帝面前说，主啊，光照我，鉴察我，我不要进入骨牌效应。所以记住，苦难是扩音器，有苦难不坏，唤醒沉睡的灵魂。怕的是你呢，我们给钱，给好处，给成功，绑架你的心眼，就最后的结果呢，是越来越堕落，越来越败坏。这是第二点，流星堕落世俗化往往是渐进的。第三，你要走出世俗化的宿命，就要留心抓住永恒，不要抓住短暂。第二章第一节特别强调，我永不废弃以你们所立的约，你们不可以这地的居民立约。你是上帝透过摩西西乃山立约的，你却跟当地人立约，跟上帝人立约的话，就会变成你的网罗。原来要被上帝用的，就留心秘诀，要抓住上帝。如果不抓住上帝，四世纪的第二个序就告诉我们，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循环定律，就是第一个，你如果被约，二章十一节，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去侍奉朱巴利，你一被约，就带来了欺压。在二章十四节，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，又将他们赋予四围的仇敌手中，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。被约就带来的欺压，除非第三个你悔改。二章十五节，他们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，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，他们便极其痛苦。因此你只好呼求上帝。所以被约带来的欺压，除非你悔改，一悔改之后呢，二章十六节，耶和华就兴起士师，士师就拯救他们，脱离抢夺他们的手，之后又继续进入堕被约，被约之后就被欺压，之后又悔改，又之后呢，上帝仍然听你的祷告把你救出来，之后又进入下去，这样十几次。所以从第三章开始呢，就开始以色列人就进入那个循环，那个堕落，那个败坏。除非你抓住上帝，抓住永恒，就不会被世界短暂所抓住。其实连耶稣受试探，就是撒旦就是要把耶稣拉下来，我给你世上荣华富贵。那耶稣呢，不吃这套。耶稣说，岂不是经上记着这么说吗？原来是耶稣是有高度抓住他们的世俗化。神的儿女包括耶稣亚前面的摩西，他们都懂得神学培训的。你要抓住上帝的，要被上帝用的人，就不要被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所绑住。你发觉圣经里面所用被上帝用的人，通通是有永恒眼光的。约瑟抓住上帝，摩西抓住永恒，尼西米抓住永恒，因此回去建圣城，但以理抓住永恒，因此在巴比伦波斯地方被上帝用。所以神的儿女要被上帝用的第三个秘诀，就抓住永恒，不要抓住短暂。第四， 记住，有怎么样的领袖，就有怎么样的会众。教会的领袖最重要，影响教会的是领袖。这个领袖如果堕落，后面11个支派统统垮。一个机构最堕落的地方，不是下面的普罗大众，而是领导。难怪四世纪是从第三章到16章他先讲领导，领导一垮，17到21章普罗大众都垮。教会堕落的源头是领袖。衣服最脏的地方你知道在哪里咯？领子跟袖口。因此当领导的，在世界世俗化的过程当中，教会的领导更要懂得分别为圣。跟这个原则相同的地方，有怎么样的父母啊，就有怎么样的儿女。第五，带着历史眼光来造就门徒。你如果是领导，就留心栽培下面的人。你废话几年，摩西栽培耶稣亚，耶稣亚忙了征地呢，进四世以后呢，就没有门徒。那加勒就跟下去造就门徒，成为二陀呢，好让四世里面有一点点灯。第一个灯就是加勒所设立的，他懂得造就门徒，好让隧道里面有一点点灯，又进入暗。之后呢，呼求上帝，又下一个灯。华人教会要特别留心世界的堕落，我管不得，但你不要忘了，你总会离开世界，要让下面人接上来，好让在隧道里面当中有一点点的灯，免得越来越堕落。特别华人教会越来越成功，越来越富裕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，要堕落很容易的。但走出世俗化是有原则的，所以留心自己属灵盲点，留心世俗化是渐进的，抓住永恒，放弃短暂。然后更要警示，你留心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手下，带着历史眼光来造就门徒。低头祷告，求亲爱的主帮助我们在世俗化的过程仰望上帝，抓住上帝您自己，引导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有约在身，是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百姓。引导华人教会在世俗化的过程当中被分别为圣，发光为主使用。奉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祷告，阿门。